让我们回到故事，在单纯中感知你的感受，一起来听想说书《西游记》的修炼之旅第48回，车迟国竟到灭佛。嗨，亲爱的孩子，这一回呢，话说啊，唐三藏师徒们找大路一直西来，真个啊是迎风冒雪，披星戴月，踏踏实实的走了好长一段时间，又到了新的一年的春天。山阳转运，满天明媚开图画，万物生辉，遍地芳菲色秀音。花香风气暖，云淡日光新。道旁杨柳疏青眼，高语之声万象春。新年快乐，新的一年，师徒们走在路上，游观景色，环马而行，心情正好。走着走着，却渐渐听到有一阵又一阵的吆喝声，唐僧就命令行者啊去探查看看。行者跳在空中，用手在眼前搭起凉棚，见前方啊有一座城池，一跟斗过去，降落在城门外的一块沙石空地上。那里聚集了许多的出家比丘，一个个啊衣衫破烂，在那里吆喝着拉车，车上装的都是砖瓦土坯之类，车载的重，又是要拉上土坡，看起来颇为费力。行者正觉得奇怪，只见那城门里摇摇摆摆走出两个道教的年轻道士来，头戴星冠，身穿锦绣，风度翩翩。那些比丘看见道士来了，一个个啊心惊胆战，加倍认真的卖力，
嘿咻嘿咻嘿咻嘿咻，
苦苦的拽那车子。行者更觉得奇怪，于是也变成一个道士，一个云游四方的道士，漫步走过去。虽然不认识，那些比丘啊都恭恭敬敬地对着大圣行礼。大圣只走到那两个年轻道士的面前问道，我云游于海角，浪荡在天涯，今天来到此处，敢问两位道长，这城中啊哪条街上喜好道士的啊？我贫道好去化些斋饭来吃。年轻道士笑着说啊，你这先生怎么说这等拜兴的话呀？行者道，哦，我哪里拜兴啦。道士说啊，想要乞讨些斋饭来吃，不就是拜兴啊？行者道，我一个云游道士，如果不化斋吃，怎么有钱买啊？年轻道士又说，你是远方来的，不知道这城中的状况。这城里啊，且别说一般人尊敬道士了，富贵人家也是信仰道教，连文武百官都推崇道家，不分男女老幼都虔诚学道啊。哦，行者好奇，详细打听。原来啊，这里是车迟国，20年前呢遭遇了一场大旱灾，当时的君王笃信佛教，就请了大和尚去求雨，谁知那和尚不中用，空口念空经，半滴雨都没下，农作物全都长不出来，全国陷入困境当中。幸好来了三位道教的道士，分别是虎力大仙、鹿力大仙以及阳力大仙。这三位大仙呢，主动来帮忙求雨，天上这才降下甘霖，滋润了大地万物，老百姓的生计终于有了活路。车迟国的君王对这三位道士大加赞赏，夸奖不尽， 又送礼，又盖道观，还拜三位道长为国师，升官发财。每天啊，殷勤款待，奉为仙长。那三位大仙也自觉了不起，赢过佛教。从此以后，举国上下都改信道教。至于那些佛教的比丘们，因为不中用，君王就拆了寺院，毁了佛像，把这些比丘们发配给道士们使唤，煮饭扫地，做些苦力。现在城外啊，要盖一座道观，就让这500个比丘来这里做杂工。行者知道了前因后果，想这佛教道教本来就不是用来求雨的，怎么会弄成这样？道教就算赢了，也不用这样对待佛教吧。心下不快，就挥起铁棒子来恐吓要打人，吓走了那两个年轻道士，然后走回工地。沙石地上的那些比丘看到行者所装扮的道士走到面前，一起跪下磕头说啊，大家都有努力拉车啊，没人偷懒，请道爷明察。行者摇手道，不要跪，别怕，我不是监工的。你们这些比丘既然出家了，怎么不尊三宝，不敬佛法，不去读经拜忏，却甘愿在这里做奴隶让人使唤啊？众比丘说，这一国的君王好道，如果不听话，不认真拉车，是会受到国家处罚的啊。有好多的比丘啊，都因为过度劳累而往生了。我们也很想死啊，只是还没死。行者道：哦，所以你们这些人都是长寿的啊。众僧人说：道长啊，你少说了一个字，是长寿罪。行者道：我呢，是来救你们的。刚才啊，已经把那两个年轻道士打跑了，你们都可以走了。众僧人啊，吓一跳说：啊，你打的那两个道士，你这是害了我们，给我们添了大罪了，这哪里是救我们啊？况且就算无罪，我们又能逃哪里去啊？这车迟国只要看到比丘，就抓来做奴隶的，到时候还要受更多的罪啊。行者道：这样啊，那我给你们个护身法。好大圣把毫毛拔了一把，嚼得粉碎，每一个比丘给他一截，教他们道：喏，塞在左手无名指的指甲缝里，然后啊，握着拳头走路，如果没人欺负你们便罢了，若有人敢拿你啊，就握紧了左手，叫一声齐天大圣，我立刻来保护你。众僧人说：爷爷啊，倘若去得远了，看不见你，叫你没回应，那可怎么办啊？行者道：只管放心，只要离我方圆50里之内，保你平安无事。众僧人中有胆量大的，偷偷地握着拳头，悄悄地叫声齐天大圣。只见一个雷公赫然站在面前，执着铁棒守在那，看起来就是千军万马也不能近身。到时候如果有100个人一起叫，就有100个大圣护持。众僧人叩头说：爷爷果然灵验啊。行者又吩咐道：等安全了以后，叫一声寂寞的寂，就可以回收。一截毫毛呢，总共可以呼叫3次。那个大胆僧人真个叫声寂，果然又把毫毛收回到那指甲缝里。众比丘却才欢喜准备逃生。行者道：50里啊，别走太远了，我带我师父进城，听我的讯息，如果有传出善待佛教的好消息，就进城来还我毫毛。500个比丘东的东，西的西，走的走，立的立，四散而去。 行者向唐僧略微回报状况以后啊，当天师徒就在这尚未盖好的道观中安歇。四个人呢、早早就上床就寝，孙大圣耳尖只听得哪里有法会的吹打声，悄悄地爬起来，穿了衣服，跳在空中观看。原来是正南边处啊，灯烛闪耀，低下云头仔细再看，却是三清观的道士正在法会。行者就回去叫醒了八戒沙僧，说城里有一座三清观，道士们正在办法会，三清殿上有许多供养，有饭有菜有新鲜水果，还有大馒头。那八戒啊，本来叫不醒，睡梦里听见说要吃宵夜，立刻抖擞精神。三兄弟一起到了三清观，竹燕飘摇冲上界，香烟郁郁透清宵，案头有贡献新鲜，桌上有斋筵丰盛，殿上写着风调雨顺，河清海晏。道士们刚好念完最后一卷道德真经，法会结束，众道士收拾的东西渐渐散去。这行者却引着八戒沙僧闯上三清殿，呆子啊，不论生的熟的，拿过食物来张口就要啃。行者左手便打，八戒缩手躲过道：“
还不曾尝到什么滋味就打。”
行者道：“不要这么没礼貌，坐下慢慢吃。”八戒道：“
羞不羞啊，偷吃东西还讲礼貌，况且这里也没位置坐啊。”
行者抬头看了一下，道：“这供桌上面坐的是哪三位菩萨呀？”八戒道：“
什么菩萨呀，那是三清，这里是道教的道观呢，你以为是佛教的寺院啊？中间的是元始天尊，左边的是灵宝道君，右边的是太上老君呢。”
行者道：“哦，那好，我们就变成他们的模样，坐他们的位置，这样吃才有礼貌。”那呆子道：“
真有礼貌嘞。”
但闻到那香喷喷的供养，急着要吃，就爬上高台，把太上老君的神像一嘴拱下去，道：“
老先生，你也坐得够了，让我老猪坐坐。”
八戒变作太上老君，行者变作元始天尊，沙僧变作灵宝道君，把原本的木雕神像都推下去。八戒正准备抢大馒头，行者道：“先别急。”八戒道：“
哥哥，变身都变好了，还不吃，难道要打领带吗？”
行者道：“兄弟呀，吃东西事小，泄露天机事大。这神像都推在地上，万一有道士看见，岂不是走漏消息？你去把他们藏好。”八戒道：“
这里我又不熟，藏去哪儿啊？”
行者道：“那右边有个小门，里面啊有点味道，应该是五谷杂粮的轮回之所，把神像送在那里去吧。”这呆子力量大，把三个神像扛过去，用脚蹬开门看时，原来是个大粪坑。呆子道：“
这个弼马温卓然会弄嘴弄舌，厕所就厕所，怎么还有别号叫五谷轮回之所？”
那呆子扛在肩上且不丢了去，口里呀、咕咕哝哝的祷告：“
三清三清，我说你听，元方道持消灭妖精，欲吃供养无处安宁，借你座位略略少停，你们久坐疲累，下去粪坑休息，平常都做清净道士，今日也做个臭气天尊吧。”
祝打完砰的往里一丢，才回到供桌上。三人坐下尽情受用， 八戒啊，先吃了大馒头，又吃大碗饭菜，哪里管什么冷热，尽情吃起。孙行者只吃几个果子，赶紧塞了个馒头在怀里，准备拿回去给师父吃。这一顿如流星赶月，风卷残云，把桌上吃得精光。这时有个小道士啊，因为把手铃忘在了三清殿，回头进来找，在正殿上摸来摸去，摸不着手铃，却听得殿内有个呼吸声，心下紧张，往外急走，不知怎么的踩到了一个荔枝的籽，噗的滑了一跤。猪八戒忍不住呵呵大笑出来，把个小道士唬得一步一跌，开口大叫：“师父，师父！”三个老道士还未曾睡，走进大殿问说：“有什么事啊？”小道士战战兢兢地说了状况，老道士就叫人点起了灯，往正殿上查看。大圣三人坐在高处，板着脸，不言不语，凭那些道士啊点灯着火，前后照看，他三个呢就如木雕泥塑的一般，动也不动。三个大仙看四下无人，贡品却都吃光了。陆力大仙看那个吃法，有皮的都剥了皮，有籽的都吐了籽，怀疑啊是人吃的。狐狸大仙道：“师弟，不可疑神疑鬼啊，这应该是因为我们潜心敬意，昼夜诵经，又是堂堂国家的国师，终究感动了天尊。三清爷爷圣驾降临，受用了这些供养，趁现在天尊应该还没远去，我等可拜求些圣水或是金丹贡献给君王，岂不是一件大功劳？”于是三个大仙和小道士们整理衣冠，当的一声庆响，全都拜倒在地，在锣鼓阵的乐声中诵念道德真经。八戒坐在那，心中忐忑，用眼睛偷瞄行者，不知该怎么办。早知如此啊，就该提早闪人。行者趁着锣鼓声低声叫八戒道：“稍等一会儿啊，他们就散去啦。”但是三位大仙虔诚诵经，念了又念，丝毫没有要散去的样子，对着三尊神像不断的祈求祝祷。行者等得不耐烦，看所有道士都虔诚低头，于是出声道：“你们这些后进晚辈，不要再祈求啦，我等刚从蟠桃会上过来，不曾带什么金丹，等改天会拿一些来，今天就先散了吧。”那些大小道士啊，听见说出话来，一个个啊头垂得更低了，衣服都在发抖。陆力大仙啊热泪盈眶地对着虎力说：“难得活天尊降临，一定要虔诚祈求，求个什么都好。”狐狸大仙啊于是带头祷告道：“阳城顿首，金半丹城，感谢天尊降临，仰望恩荣，如果没有金丹，祈求至少能赏赐圣水啊。”说完啊又带着道士们拼命磕头拜个不停。行者只好说道：“哎呀，晚辈后进，我本来看你们虔诚，要留圣水给你们，但又怕你们得来容易，不懂得珍惜，所以这一趟啊，还暂时没有要给你们，散了吧。”狐狸大仙道：“
我们会很珍惜的，会很珍惜的，万望天尊降恩。”
行者无奈道：“好吧，果真是虔诚学道，我就赏赐一些圣水给你们，立刻拿容器来，然后到殿外去等，门窗关好，不可泄露了天机。”道士们一起顿首谢恩，然后陆力大仙啊马上从旁边端来了一个施符咒用的水盆，杨力大仙则是把花瓶倒干净后恭敬放上供桌。 狐狸大仙贪心，抬出一口水缸，然后众道士又一起跪倒谢恩，才退出殿外，关上殿门。行者道：“你看他们那么虔诚，就给他们一些吧。”八戒道：“
哪里有圣水啊？”
行者道：“你只看着我，我如果有，你们也都有。”那行者站起来，掀开虎皮裙，对着花瓶撒了一泡猴尿。猪八戒见得高兴，揭开衣服，呼啦啦的像是水库泄洪，就撒了半缸。沙僧呆呆的坐在那儿，八戒啊就催他快挤出一点来，外面的道爷还跪着等呢。沙僧这才尿了半盆，三人啊依旧整衣端坐在上。行者道：“晚辈们来领圣水。”三个老道士啊推门进去，磕头礼拜谢恩，拿了瓶，端了盆，抬了缸去，叫徒弟拿杯子来。杨丽大仙喝了一口，抹了抹嘴唇，感觉有点咸，有点酸，还温温热热的。陆丽大仙见盆中圣水黄澄澄的，一看啊就知道是琼浆玉液，也赶快舀了一杯来喝，努着嘴说：“不怎么好喝啊，有一种腥味耶。”狐狸大仙则是虔诚地品尝了一杯，道：“这一缸口味重，好像有股猪骚味啊。”八戒忍不住又笑出来。行者道：“虔诚修行，难道就是为了求圣水吗？三清道主难道会为了一顿供养降临凡间吗？老孙乃齐天大圣，侍奉师父往西天取经，良宵无事下降道观，吃了供养又蒙你叩拜，无以回报，只好撒泡尿回应你们的祈求。”那道士听了，拦住门，拿起扫帚、竹竿、瓦块、石头，没头没脸的往里面乱打。好大圣左手夹了沙僧，右手夹了八戒，撞破天窗，驾着云光回去，也不敢惊动师父。三人吃饱了宵夜，回到床上安然睡下。